今天证道的经文一共有两段，分别在罗马书的第十章和第十二章。我们先来看第一段，罗马书第十章一到四节。弟兄们，我心里所愿的，向神所求的，是要以色列人得救。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，但不是按着真知识，因为不知道神的意，想要立自己的意，就不服神的意了。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，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。我们再来看第二段，是在罗马书第十二章一到二十一节。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当然的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我凭着所赐我的恩，对你们个人说，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，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，看得合乎中道。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，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。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，互相联络做肢体，也是如此。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，或说预言，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；或做执事，就当专一执事；或做教导的，就当专一教导；或做劝化的，就当专一劝化；施舍的，就当诚实；治理的，就当殷勤；怜悯人的，就当甘心。爱人不可虚假，恶要厌恶，善要亲近；爱弟兄要彼此亲热，恭敬人要彼此推让；殷勤不可懒惰，要心里火热，常常服侍主；要在指望中要喜乐，在患难中要忍耐；祷告要恒切，圣徒缺乏要帮补，客要一味的款待，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，只要祝福，不可咒诅。与喜乐的人要同乐，与哀哭的人要同哭，要彼此同心，不要志气高大，倒要抚救卑微的人，不要自以为聪明，不要以恶报恶，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，若是能行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。亲爱的弟兄，不要自己伸冤，宁可让步，听凭主怒。因为经上记着，主说，伸冤在我，我必报应。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，就给他吃；若渴了，就给他喝。因为你这样行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。你们不可为恶所胜，反要以善胜恶。
弟兄姊妹们平安。
平安。
我们今年的主题啊是观年的归正。所以现在我们进入六月份了。那我们开始讲到道德观。那今天的题目呢是基督徒的道德观。道德这两个字哈，其实中文的道德这两个字是出于老子的。道它指天道，指大道，其实就是我们所指的真理。那什么叫德呢？他说是你 尊道而行的那样的德行。 就是你顺从真理而行的那样的行为，它叫做德，所以叫道德。而在我们圣经里边呢，我们用另外一个字来代替它，那叫做义，就是说我们顺从真理而行的行为，那叫做义行，那叫做道德的行为。那我们知道神，我们人的道德观从哪来的呢？人的道德绝不是进化来的。我们知道从圣经里更加知道，神把律法给了以色列人，神外在的用一个律法来告诉我们什么是神的道德行为规范。神又把一颗良心放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，即使我们不是以色列人，我们不懂的律法，在过去的时候，即使你还没有读过圣经，那我们每一个人心里其实都有一个道德观。那一个是什么呢？是神把我们的良心放在我们里边，让我们知道一个底线，那叫道德的底线。其实神的律法，神的良心是什么呢？是神义的标准的最底线，就是你达到了这个标准，你才能够算为义。那我们都知道，来到神的律法面前，来到我们的良心面前，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达不到的，所以我们开始知道我们是罪人，我们开始知道我们不完美。我们没有一个人敢拍着胸脯说我的良心，我从头到现在我的良心问心无愧，我从来没做过违背良心的事儿，我连想都没想过。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你可以这样讲。所以神在我们心里显明我们是不完美的，我们是罪人。那么今天我们来探讨基督徒的道德观。如果您还没信主，您也来听一听我们基督徒是什么样的道德观。那基督徒知道，首先一个基督徒他必须知道一点，他是个罪人，我们需要悔改，我们达不到神的那个标准，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不够。那怎么办呢？我们接受了一个道理，它叫悔改赦罪的道。我们知道我们必须悔改，然后我们祈求神的赦免。怎么能够赦免呢？神并非不是公义的，说你犯了罪，我今儿说免了就免了，免了他了也不免你的，神不是这样的。那怎么赦免呢？我们只有一个渠道，一个通路，神给我们设立了一个标准，就是在耶稣基督里才可以。就是因为这一位曾经道成肉身的主，他曾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，为我们流血。当我们来到他面前悔改，我们承认他是那一位主，承认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为我们的罪而受苦，承认我现在愿意接受他做我的救主，并且愿意接受他做我生命的主的时候，我们成为了一个基督徒。在我们的信仰里边在神圣经里的启示里边说，当你走这一步的时候，你被称义了。什么叫称义呢？就是你原来是罪人，原来就像我们在监狱里的罪人一样。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悔改，我们承认他神儿子的身份，承认他的救恩，承认他做我们生命主的时候，你开始被称义了，你不算有罪了。神说我算你达到了那一个标准，那个标准不是你达到的，而是基督给你的，所以它叫称义，就是不算有罪了。那这是我们基督徒都知道的观念。那现在返回来说，我们基督徒是什么样的道德观呢？其实我看到起码在我看到，我觉得很多的时候我们基督徒的道德观是扭曲的。我们一方面自己知道自己不完美，但是另一方面呢，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称义了，然后我们就比较骄傲了。我们说你做得再好也没用，因为神不称你为义，你还没信主呢。我信主了，我称义了，我已经道德完美了，虽然我还做不好。我们就去骄傲地低看别人。然后我听到很多不是一次两次的声音，这样的见证说，我不能信主就是因为这个基督徒，就是因为他行为还不如一个普通人，他的道德行为这么差，然后他说神不算他了，我们做的怎么好，神说了你那没用，你这是什么神呢？你这一位神，这不是称罪的是义的，称义的是罪的。那我们基督徒跟人家说，对了，就是啊，其实我们称了，我们信了，我们就称义了嘛，我就算是好的了嘛。 当我们用这种，你听这个话好像是没大错哈，但是当我们用这一种观点来理解神的救恩，理解神的义，用这一种观点来建立我们的道德观的时候，那个不是真理，那是被扭曲了的真理，那是错误的。基督徒的道德观不是这样子的。所以今天我们来一起来思想，到底才是什么才是我们的道德的观念啊？到底才什么才是我们的义的观念？好，我们今天看我们头一段经文哈，这一段经文在罗马书的第十章啊。在罗马书里边，保罗在前面讲述了神的救恩，伟大的恩典，说从此以后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了，不是因为你们的行为过犯就定你们的罪了，从此以后我们在恩典之下，我们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，我们被称义了，我们被算为无罪了。那保罗讲述了所有的这些神的救恩的内容之后呢，他心里忧伤，为着以色列人忧伤。所以在这里呢，他讲，他说弟兄们，他说我心里所愿的，向神所求的，是想要以色列人得救。保罗虽然是我们外邦的使徒，但是他的民族情结，他爱他自己同胞手足的至亲，所以他说我向神所求，我求的是这个，愿以色列人也能得救。他说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，以色列人是向神有热心的人，比我们有热心。然后他说但是呢，他们不是按着真知识，他没有真知识。他说因为他们不知道神的义，要立自己的义，就不服神的义了。那保罗自己呢，我们在圣经里知道保罗自己的见证，他是法利赛人。我们知道在圣经里主耶稣经批驳的对象就是那些文士法利赛人啊。可是实际上大家不要搞错了，法利赛人是好人呐。法利赛人在当时的社会，他们是非常好的人。你知道当时在罗马的奴役下，犹太人是亡国奴的情况下，他们是一群分别为圣的人，他们是一群要保守我们的民族信仰的人。他们文士法利赛人，他们是一群研读圣经、研读神的话的人，并且他们把圣经给他分解了，然后按照条文他认认真真的去遵守的人，他不是光说虚话的人。所以保罗自己说，他说我在律法上的义来说，我可以说我是无可指摘的，我每一条我都遵守了，神让我做什么我竭尽全力我就去遵守了。所以法利赛人是这样的人呢，他们的道德标准是相当高的，所以他们觉得他们自己是义人，他们不跟罪人同流合污，他们敬虔，他们禁食祈祷。所以当主耶稣来的时候跟罪人在一起，他不明白，说你怎么跟罪人在一起呢，他们是罪人，我们是圣洁的人。所以法利赛人在人看来是一群道德标准高尚的人，是好人呢。但是保罗在这里讲，他说他没有按着真知识来做来求，他要立自己的义。所以最终这些法利赛人变成了什么样的人呢？变成自己非常的骄傲，因为圣经在我们手中，真理在我这里，因为行为在我身上，我做的非常，我做了很多的善行，我行了律法上的义。所以他变成了自我满足，自我骄傲。所以在圣经上主耶稣说，你们做这些事儿不过是要讨人的喜悦，你们做这些事儿不过是彼此荣耀，而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。所以法利赛人最后变成了这么一群人。那我们说我们今天不是法利赛人，我们有真知识。因为法利赛人没有真知识，法利赛人不认识耶稣，法利赛人没有圣灵啊。我们今天有了真知识，我们有圣灵，我们认识耶稣了，耶稣赦免了我的罪，使我称义了。你的知识没错，但是我们看看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的光景，我们自己思想一下哈，我们是不是有了真知识的人？我真的知道了，我被赦免了，我被称义了，我成了义人了，我进了神的国了，我将来要得永生的。可是看看我们今天基督徒的光景，我们什么是我们的道德观呢？当我们打开圣经，一看到主耶稣的道德观、道德要求的时候，我们要把它合起来，吓一跳，这个不行， 这个根本做不到。说打左脸给右脸啊，说你骂我我还要祝福你啊，说你让我走一里路我陪你走两里，说你饶恕人七十个七次你不可以，他说你要爱你的仇敌，这些东西达不到。达不到怎么办呢？我们说哎呀，这个一生的功课了，慢慢学吧啊，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是不完美的人，我们要学一生的，慢慢学。拿出圣经来说，你做得到吗？你做不到。哎，我也做不到，放着吧。啊，那个是挂起来的。那主耶稣的道德标准跟我差太远了，我不能管，我不能看那个，我还是说咱们这一套。说咱们这一套怎么办呢？那我说有一些的人，他会把道德神的教导挂起来。他会找一个平衡，在自己的相对里边，哎，我能够达到一些我可以让我心安的东西啊，我相对的，你看我天天来参加聚会的啊，你看我真的是追求的，我自己就可以心安了。那另外一群人呢，我求圣灵来光照我们，我们不要把这个我今天不是针对某一个人的，我们不是要把这个当我说到某一种人的时候，就他就是这种人，哎呦，我知道他就是那种人。求神光照我们，让我们看见在这些人里边有没有我们的影子。我要说，其实都有我自己的影子在里边。我们惧怕那一个就躲开了。那有另外一些人呢？神的话，主耶稣的话，成了自己的紧箍咒，信着信着就反叛了，就绝望了。他觉得这个东西做不到吗？因为尤其是当别人指责我们基督徒的行为的时候，说你这样还是基督徒呢？你看没看见过基督徒跳起来的时候？我基督徒怎么了？基督徒就该死啊！啊！我今天跟主请假，我今天不干了，我今天要跟你打到底啊！啊，我今天要讨个公道才行。基督徒怎么了？所以呢，我们有这样一群人呢。当我们觉得哎呀，律法是紧箍我们的，为什么你拿着主的话来要求我？那个做不到，你也做不到，我也做不到，凭什么？我还是要争一个公平才行的。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影子啊？还有一些人，他的道德标准似乎是本身就比较高，信了主以后觉得更高。我都按着主的话做成了一些事情，你看我可以饶恕了。我可以施舍了，我可以热心了，然后自己就觉得主啊，感谢你，我比他好。你听这个味道有点不大对啊，比较像那个法利赛人了。哎呀，主啊，你看看我，感谢你，我的家庭也这么好，我的学识也这么丰富啊，我的一切待人接物多么让人感觉到好，你看看我荣耀了你，感谢你，我比他们好。我们这些东西有没有我们里边的影子啊？还有一群人吗？真理在我手里，我拿着真理的道，不在乎行为。所以我知道有一些我见过这样的人哈，一谈到教义之争的时候，哇，可以写很多文章，很多信，发很多邮件，没完没了，在这里教义里边来搞。自己的生活一塌糊涂，然后告诉别人不靠行为，靠这个。这些里边有我们的影子吗？我们看到我们基督徒在神的真理面前，当我们不能够凭着真知识来求的时候，我们自己就走岔道了。当你走岔道的时候，看到我们在做什么呢？因为每一个人今天，因为我们在谈道德观，其实这个话题非常难谈的，每一个人有不同的道德观，我可以说基本相同，但是你心里有很多不同的标准，这个标准总是偏向你自己的。我请大家想哈，当你做事儿的时候，你一定是按照你认为对的事儿才做的。我相信每一个人除非他无知，他诚心的，他说我知道罪我还要做，其实不是这样的。每一个人在他做事的时候，无论是我拿着神的话来批驳你的时候， 啊，无论是我拿着我的善行来在人前显耀的时候，无论是做什么的时候，你一定认为你所做的是对的，你才做的，对吗？所以呢，要改变人的这个对错的观点，你自己设立的那个道德的观点，你看到别人的行为不道德，其实你自己身上你看不到，你认为我这样做是对的，所以你就是按照这个观点去做的，按照这个标准来衡量的。那其实这就是在圣经上说的，他说你不知道神的意，你就只能立自己的意。你一定要立自己的意，因为你不立你怎么生活呢？你的良心不安。所以你要告诉我自己，我行了这些义行，我的良心就安了。哎呀，我是好人，我还不错，我虽然那里不好，但是这些我还是很好的。所以你一定要立自己的意，一定要让自己过得去。但是保罗在这里讲，他说你要立自己的意，就不能服神的意了。你不知道神的意，你没有办法服的。那什么是神的意呢？在这里说，他说律法的总结是基督，使凡信他的人都得义，得着义。那你说我信基督了，可是我信基督了，我怎么还是自己的义呢？而且在这里讲，他说不是凡信基督的人他都能够称义，我们是称义了，他而且他说你并且能够得着义，可是我称义了，我怎么得不着神的义呢？我还不明白神的义，我还是在我自己的里边来挣扎。我要说一句哈，我们基督徒哈，刚才我们所讲的赦罪悔改赦罪的恩典是没有错的，我们信耶稣基督得以称义的观点是没有错的，这是圣经的教导，这是神伟大的福音。但是神的目的何在？主耶稣让我们称义的目的何在？让你成为圣洁的了，让你成为无有瑕疵的了，让你今天能够算作好人，算作义人了，目的何在？是不是让你称义了就完了？神的目的在于让我们能够与他和好了，因为人非圣洁不能够来到神面前，你今天圣洁了，你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。所以在我们后面读的这一章经文里边，保罗弟兄第一句讲，他说所以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蒙神悦纳的。你不圣洁，你连献祭的资格都没有，你不圣洁，你不要想到你能够来到神的面前。所以基督的救恩是使你成为圣洁了，成为圣洁了之后，他要你做那之后的事儿，那是更重要的事儿。他用他的血，用他的命，为了你创造了一个机会，为了你给了你一个开始，那不是结束，那是一个开始。你有机会了，你可以把自己献上当做活祭了，你可以进入到跟他这个关系里边来了。所以当我们没有进入这个关系的时候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刚才讲我们立自己的义，我们不知道神的义，因为你确实不能知道，无法知道。我刚来澳洲的时候哈，我自己是在国内，我是学教育的，我是学校教育专业毕业的，所以对中国的这一套的教育体制系统、教育理念，我还是有一定的了解的。那刚刚来到澳洲的时候呢，我对澳洲的教育非常不满意，我不理解。我当然知道，哎呀，小孩有个快乐童年哈，但是我担心呐，没有作业，这孩子上学一个大书包里边除了吃的就是玩具，什么都没有，然后就高高兴兴去，高高兴兴回来了，一天你问他干什么了，他还不知道。哎，我说这个孩子怎么办呢？那将来这不成了，啊，在我的理念里边，那将来成什么了？所以我挣扎很久，我想着我要把孩子送回国去受教育。啊，我觉得国内的教育最起码基础知识方面比这里要强很多。这是我的想法。可是后来呢，我挣扎的原因是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已经到这里了，孩子是这里生的，他将来要在这儿生活的。所以是不是还是应该让他在这儿受教育呢？所以我在挣扎。那在我们老大上 prep 的时候，上这个学前班的时候呢，我就有了一个机会，因为那个时候比较有时间，那学校就说呢，你可以作为家长呢，你可以做一个老师的helper 帮助者，你可以到课堂里边来帮助老师。 做义务的。哎，所以我觉得有这个机会，我就要进去看一看，我就去了。那他分成很多 group， 那我去帮助一个 group 的小孩，一个小组哈，但是他不会把我分给我孩子的那个组。哎，非常有意思哈，这个概念，原来这些在我的理念里都没有的。那我进去开始看这些小孩子们如何学习的，如何让他们做手工，如何发展他们的创造思维，如何培养他们的自信，他们的 show and tell， 就是跟小朋友讲话。哇，那么多孩子坐在一起，一个小孩子站在前面很骄傲的来 show 他的一个玩具，告诉大家这个玩具是怎么回事，谁给我买的，然后底下小朋友提问题，小孩回答。哎呀，我就觉得花了这么多时间干这个哈，那在中国那个时间都是做题的，对吧？这个，我就觉得，哎呀，这个小学六年级了，我看到他们九九表还没背明白呢。啊，我说我们学校幼儿园就解决了这个问题，怎么到这儿这么困难？但是当我进入到他的这个教育系统里边，我发现他不一样，他真的不一样。我的孩子，我们老大哈，因为我们是移民，我英文程度不够，所以我能 push 他的是数学，我可以教教你数学，可是英文我教不了，所以感谢上帝我教不了，我也没有逼过他。那么我不知道他在学校怎么学的，当我进去的时候我才看见，原来他是这样学的，学得这么有兴趣，学得这么轻松，可是又学到东西了，他回家自己读书。这个老大很怪，到现在为止都上高二了，他还是喜欢文学，他喜欢英文的文学，我没有给他请过家教，读那么大厚本的布头的书，读莎士比亚的作品，他喜欢，他怎么培养出来的？所以现在我看到了这个教育的成果，这个成果不比我们中国的成果差。他很小的时候他就可以发表文章了，他就可以得奖了，那是我们移民的孩子，我没有给他努力过在这方面，那他怎么做成的呢？而不单是学术，在学，因为在我的教育理念里边，我只是觉得这个西方的学术就是 academic 这一方面是非常非常不行的，我总是觉得中国的学术还是很厉害，基础知识很厉害。那我发现这方面其实它也不差呀，而且这些孩子们从来，我们看到我们西方的这些孩子们，不像我们中国的孩子，我们华人的孩子上补习班，上这个班，上那个班，他们的孩子一天到晚打球、游泳，一天到晚在外边玩，他考的时候还好，他考成绩好的时候还考那么好，所以我看见他这个教育体制的不同。而且我发现他是教育目的的不同，我们的目标是什么，他的目标是什么。当然当初我还没有信仰的基础，但是我很感恩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因为朋友建议了一下，我把他送到天主教学校去了。然后在学校里我看到老师带他们祷告，我就觉得哇，还要谢饭啊，还要感恩的。但当然我心里知道感恩这件事对孩子很重要，原来是这样教导的。我看到很多很多的不同，方方面面每一点都不同，不是一点不同。所以现在当我回顾我们的教育体制的时候，说中国很多，我们华人都知道我们中国的教育体制要走到尽头了，我们知道里面很多很多问题，甚至我们中国人我们自己承认我们里边有问题，但是有人说你说怎么改，你只要提的建议能够合理我们就改，你提得出来吗？我告诉你我提不出来，改不了。因为它不是改一个细节，它是方方面面都要改，它从它的根基上要改，从指导思想上要改，从目标上改，从手段上改，各个方面都要改，整个要推翻了改。怎么改啊？那不是改，那叫推翻了重建。所以我今天用这个比方是什么意思呢？当我作为一个中国人，我不能够进入到澳洲的教育系统里的时候，我不明白他在做什么，我只能看见他不学习，他不做作业，他怎么能这样呢？我只能看见一些皮毛。但是当我进去的时候我明白了，当我和我的孩子一起经历的时候，我就更深的明白了，原来是这样的。所以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当你不进入到神的这个系统里的时候，你是看不明白的，你永远不明白神的意。你可以读圣经，咱们说不读圣经是不行的，可是后面还一句，就读了你也不一定行。 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没有在这个系统里，你读不懂。为什么圣经别人就读懂了，我就读不懂呢？你要考虑你站在哪里读。就像我站在中国看澳洲一样，我看不懂，我再怎么看还是旁观者，我需要进去才能读懂。所以你的意行，你行了也不行是不对的，你行了还是不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没有进来，你不行当然不对，你行了还是你自己的意，你没有办法去求神的意，你不在他里边，你还在外面。所以主耶稣他说他让我们称义了，他用他的生命为我们献祭，他让我们有这个机会称义了。之后保罗弟兄在这里讲，他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啊，有机会了，门开了，把你自己献上给主当做活祭。他说你是圣洁的，你是蒙神能够悦纳的，他说你这样做应该是理所当然的。所以主耶稣在他的大使命里说，他说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今天我们说传福音，福音是什么？他说福音不是让万民都坐到教堂里成为我的信徒，他说万民都要做我的门徒，那你先要成为他的门徒。什么是门徒呢？他说你要放下一切来跟随我的，你要舍己来跟随我，没有空容的余地。因为不是主耶稣非要那么强求苛刻，而是因为你不放下那个你进不来。我不能让我的孩子一天去中国一天到澳洲，我必须放弃一个我才了解另一个。当我知道我能够来到澳洲的消息的时候，我在中国也有家啊，也有房子啊，也有工作啊，我在中国生活得很好啊。当我决定来澳洲的时候，我必须把那些东西放下。我到了澳洲了，我才看见啊，这里也有工作的，这里也有情况的，我可以在这里，我才能够。你站在中国，你不放弃你的房子，你背过来吗？你过不来的。当然这是世界上的两个国家，你还是可以变卖的，变成钱带来的。但是在这里，我们要么就在撒旦的权势下，在世界里，要么就在主耶稣的国度里，你没有办法脚踩两只船。你没有办法在你当面对主的呼召的时候，他说你放下一切跟随我，你说行啊主啊，在教会的时间我是基督徒跟随你，在家的时间求你听我的啊，我求你让我事业成功，求你让我学业得到好分数啊，求你让我出人头地，然后你给我大的名誉地位，然后我来荣耀你。这想法是不对的。当你不能够放弃这些，你永远不能够明白什么是神的意。就像主耶稣跟我们讲哈，他说你要舍己。他说你，圣经上说哈，他说你不要再爱这个世界了。他说你爱世界的时候，爱父的心不在你里面了。所以保罗弟兄在这里讲，他说你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之后，他第一个就说你不要再效法这个世界了。那我们说不对呀，世界有好的，世界挺好的，世界上还是有些好的东西吗？然后翻过头来，这是天父世界，所以都是好的呀。那怎么又不让我爱这个世界了呢？我也有好的东西啊，主啊，你看我本来都是善良的人呐，我这个善良不是出于你的，也是好的，你怎么让我死呢？你说让我死了，完全的你的生命在，其实我里边也有好的东西，我保留好的，去掉坏的。主耶稣说不对，就像我们有一座破房子，我们那个房子啊，破烂不堪，白蚁都住烂了。然后主耶稣来了，他说你把这个拆了，我给你盖个新的。哎，你说这房子还是有好的地方的吗？他还为我遮风挡雨的。主说我那个新的一样的，比这个更好啊，也遮风挡雨啊，比这个更遮风挡雨啊。哎呀，你说不对啊， 这个房子还是有好的地方啊，他跟了我这么多年了，这个最起码这块玻璃是好的，你看看这块玻璃上它还有花的，我可以拿这块玻璃来荣耀你啊。所以当我们觉得我们心里还有好的，主啊我要拿这个来荣耀你，其实那是羞辱他，那是因为你不信他的，他所给的比这个好，因为你还是觉得我自己那个还是好，我可以用这个来荣耀你。主耶稣说你拆了，我让你的房子建立在磐石上，永古不变的磐石的根基上。他说我让你有金银宝石的工程，金银宝石它本来就是荣耀的，当你的金银宝石的工程开始建造的时候，它就已经散发着神的荣耀。你为什么用那块破玻璃来荣耀神呢？为什么用自己那个破衣，那件破衣服还说我能够遮风挡雨来荣耀神呢？为什么不把它除掉，叫神的荣耀能够从里边彰显出来呢？所以我们讲到这里哈，我们大家慢慢的来思想哈，大概信息的分量比较重了。第一，我们信主了，神让我们称义了，是没有错的。所以当我们没信主的朋友们，如果你身边有信主的弟兄姊妹，如果他的道德行为不完美绊倒你的时候，我要说你不要因着他而不信，你也不要因着他信，你要因着神来信，你要因着他是不是真的来信，因为你信的不是他。所以我们信了主的弟兄姊妹，你所信的是没错的，神让你称义了，但是神让你称义之后，你要知道你不再立自己的义了，你不再是有自己的道德观，你开始要求神的国，神的义。如何能够知道神的义？你必须要进入到神的系统里才能够知道，必须要进入到主耶稣的生命里才能知道。怎么进去？舍己，放下一切跟随他。像这一段经文我们看到的，保罗弟兄说你献上身体当作活祭，从这个时候开始你不再效法世界了。他说从这个时候开始，当你不效法世界，你进入这个系统的时候，你就产生了一个变化。他说你开始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开始查验神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。当你进去的时候，你开始明白了，就像到我进入到澳洲教育系统，我开始明白这里边很多很多内容的神心里的心意，只有在你进去的时候你开始明白了。那当我们明白的时候，当我们能够查验神的旨意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保罗弟兄往下在圣经上所讲哈，那第一个结果是什么呢？他说你不再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了，你不再骄傲，你也不再自卑，你可以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，这是任何世人做不到的一件事，只有在神里边你开始能够做看自己看的能够合乎中道。而且你产生了一个能力，是什么能力呢？后面他说你开始成为肢体，你开始能建立关系了，你开始能跟人一起共处，一起服侍，开始心中去掉了那些骄傲嫉妒争竞，开始能够成为肢体，在别人的软弱上面我不再去指责他，而看到我自己的一份责任，我知道一个肢体软弱的时候我需要去帮补。你开始你的思维系统完全不同了。所以我们说，再举一个例子哈，所以我们说在旧有的思维系统里边，当我们说到饶恕，当我们说到顺服的时候，我们很困难，先说这个人是不是错了，他错了，凭什么我饶恕他？哦，主说的我饶恕，我咬牙切齿饶恕了，算了。然后呢还要顺服，不说话就罢了，看着你出丑来证明你是错的，我顺服你根本就不应该。所以我们在旧有的系统里是这样的，因为你没有办法改变，你真的饶恕了，说主啊我真的饶恕了，你就开始骄傲，看看我就听主的话，你就不听所以你没有办法 balance， 因为你永远在你自己的义的系统里。当保罗弟兄这里讲，他说当你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时候，当你不再效法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你心意更新开始变化了。所以下面我们刚才读了很多基督徒应该做的，他说你要 他说你不可以咒诅，他说逼迫你的人你要祝福他，你不能咒诅，你只能祝福啊。他说你要爱弟兄，你不可以虚假。最后他说你不能以恶胜恶，你要以善胜恶。其实经文很多，我没有再读下去哈。其实在13章的时候最后的总结是说，他说在爱里成全律法，他说全律法包括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里边，因为爱是不加害于人的，因为所有这一些你在爱里边就不会有。那当你再饶恕的时候，你不是咬牙切齿的饶恕，你是真的知道我是主的奴仆，我的身体我的一切是献上给你的，我真的知道像我这样的人主居然都要我，都接纳我，都饶恕了我，我有什么资格去指别人的问题。你开始在饶恕的时候开始感恩，所以在你饶恕在你顺服的时候，你不但说不去咒诅他，你不但想不是想着他出丑，你心里愿意支持他，你心里愿意来成全他，能够使他在你主里边得成全，你心里能高兴，能够与喜乐的人你开始同乐了。哎呀主啊真好，你看这个弟兄这个姊妹他成长了，你可以与哀哭的人同哭了，他软弱的时候我为他哀哭，对吗？当这样的弟兄姊妹在他的异形形出来的时候，你可以从他眼睛，我最近真的是看到一个例子哈，我在这位姊妹身上我没有看到过这样的眼神，我觉得在他能够顺服在主的面前的时候，我第一次看到了那个温柔谦卑的眼神，真是美啊，那是神的荣耀在他生命中彰显出来了。眼睛是心灵的窗户，所以你无论怎么样做的异形，你是自以为意的，你的眼睛里带不出那一种主生命里的柔和和谦卑。所以什么是荣耀主？不是那些破烂的异形，不是那些破烂衣裳，顺服在主的面前，是他的旨意能够成就在你身上，他的生命在你身上彰显出一点的时候，你知道那一份荣耀有多么美吗？那才是对主的荣耀。所以你要进入到这个系统里来，不然你不明白。那我们今天讲了很多要进入主的系统，我们说基督徒的道德观，我们讲不再是我们的道德观，是神的道德观，是神的义了。那讲了半天如何进去呢？委身、舍己、献祭，大道理听过多少遍了，怎么献呢？怎么委身呢？我先问咱们弟兄姊妹，问我们自己一句话哈。当主的呼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，他说你要放下一切来跟随我，今天这个呼召没有变过。我尤其要问我们这些信主多年的基督徒，认为自己有了真知识的，认为自己有了神的救恩认识基督了的基督徒，当这个呼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，你要先说你肯吗？因为我在原来的教会我也看到过很多基督徒哈，当我们在一讲这个问题的时候，这是大道理，当一讲到放下一切的时候，马上就反弹了。怎么放下一切？我把工作辞了，你养着我，对吧？我家房子还没供好呢，怎么放下？把房子卖了，我住哪儿？什么叫放下一切？你说大道理吗？怎么放下一切？我们基督徒啊，我说你要先真实的来到神面前，你先不要想你怎么样做，你要真实的回答神，你肯吗？你愿意吗？我告诉你，今天神没有要你的工作，我不是说你今天说肯，你明天都辞了职卖了房，神没有，今天还没有呼召，这样的呼召临到你。但是我要告诉你，你不可以逃避这个呼召。若真的今天主说你放下你的工作，全职来服侍我，那是对你极大的恩典，那是福气临到你身上了。因为你觉得你在外边给老板打工赚钱，你觉得你侍奉世界上，侍奉那些金钱，花了你所有的精力体力，然后你觉得你在那里得到了什么吗？你觉得你来侍奉永生的上帝的时候，他不能够给你那些吗？所以主耶稣说，你今世得百倍，来世得永生。你不肯，你哆嗦，为什么？因为你不信。 现在还没有让你放下呢，现在先说你肯不肯呢？当我们看到主耶稣让一个少年官，主耶稣说看见这个少年官就爱他，因为他说律法我都遵行了，主耶稣爱他，说你把你的钱财财产变卖了，你来跟随我。这个少年官怎么办呢？忧忧愁愁的就走了，对吗？所以我们说，哎呀，那是特定的情况，就是那一个人，他不是我，是不是你？真的不是你，因为我们还不配。当主的呼召临到你说你要放下你的财产跟随我的时候，他所为你预备的是千倍百倍那极大的荣耀，今天你还不配有这样的呼召。但是你心里要问自己，你要预备，我肯吗？当这个呼召来的时候，我是不是也是忧忧愁愁的就走了？因为我跟主说，主啊，这些东西你千万不能碰，你千万不要碰财产、工作、学业、名位、地位，千万不能碰，其他都是你的，不行的，弟兄姊妹们，不能自欺，人不能自欺。若是你不能够真实的进入到这个系统里来，不能真实的委身的时候，你还不是门徒。所以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啊，我们在神面前开始有一颗真实的心，开始愿意来回应他，开始来思想，我真的肯吗？主耶稣为我做了什么？主耶稣是一位创造万有的主，全部都是他所创造的。他说，圣经上说他常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，你看看满天的星宿，是他的命令在那里托住万有。你知道他的尊贵和荣耀吗？但是他曾为了我们舍弃了这一切，他可以生在马槽里边，他可以长在拿撒勒，连你我都不愿意去的地方。刚才我们唱诗歌说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，他可以忍受人的羞辱，这样一位主，他可以忍受人的唾沫在他的脸上，他可以忍受人的刑罚，为了使我们能得医治，为了使我们今天有这个机会，他可以在十字架上大声的呼求，他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他们做的他们还不知道。那些不知道的人他不知道，今天你我是那些知道了的人。当我们真知道了的时候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我还说，主啊，我拒绝你吗？我还能够说我不愿意悔改，不愿意把自己交给你吗？主耶稣什么都有了，他要你干嘛？他要你为了什么？要我们这样的生命能荣耀他吗？我们拿什么来荣耀他？所以在圣经上说，在悦纳的时候我悦纳你，你知道神说我要你，你知道这件事是多么伟大，这件事是神用儿子用他的生命为你创造的机会，他要你要干嘛？主耶稣说，我要祝福你啊，我要祝福你，我从创世以来就为你预备了那无比美好的祝福，要你跟众圣徒一起同得基业。他说，我要给你预备的是你想都想不到的东西。他说，我要祝福你啊，你到我这里来，你放下你那些破烂衣裳，放下你那些破房子，推倒它，你到我这里来，我给你建新的，一切都在他里边。所以神一切的丰盛住在耶稣基督里边。但是当你不肯舍己，当你不肯放下这一切的时候，你得不着。弟兄姊妹，你不要想着我脚踏两只船我能得着一部分，你得不到啊。得不到是什么呢？得不到不是我们的损失啊，得不到主是万有的主啊，得不到是你自己的损失啊。所以今天回到我们刚才所看的经文，当初哈，保罗说，那些法利赛人呢，以色列人呢，他们只有自己的意，他们不能够明白神的意。 所以主耶稣在世的时候，他说你要防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教，要防备我们里面变成法利赛人的倾向。无论你是什么样的表象，你要防备这一个。法利赛人在世人看是好人，但实际上他们成了一群什么样的人呢？他们成了一群钉死主耶稣的人，他们成了一群杀了自己的人。所以主耶稣说，天国的大门你把它关上，你自己不进去。所以这些法利赛人他自己不能进去的，同时他成了一群杀人的人，因为他还要杀别人，因为他也不让别人进去，因为他还要热心，他还要走遍海洋陆地勾引人入教，勾引了人入教以后使他们变成他自己那样的人。主耶稣说使他们比地狱之子比你们还甚。你知道这些话不轻松啊，我们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，你知道他的心里面是多么痛。当我们再一次走到文士法利赛人的路上去，再一次偏离主的道，再一次立自己为义，觉得我自己做得不错，再一次彼此吹捧，我来鼓励你的骄傲，我来鼓励你对神的话语的不耐烦，我来鼓励你说的这都是大道理，你像我这样就可以了。这样的人会把人带到地狱里去的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自己要小心。所以保罗弟兄在这第十章的时候刚开始说，他说我所求的让以色列人得救，我没有求他们能够怎么样。今天求神感动我们的灵啊，感动我们的心，我在神面前切切的祷告，我们所求的愿我们的弟兄姊妹们能够真实的得救，能够真实的得着神的义。所以这是我们所求的，这是你一生最重要的事。所以你忽略神的话，当我们忽略他的时候，我们在忽略自己的生命，忽略自己的性命啊。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，我们悔改能够来到他的面前。好，我们下面有一点时间哈，我想请我们的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一起来安静在神的面前，来思想什么是基督徒的义，什么是基督徒的道德观。基督徒的道德观不是自己立的道德观，基督徒的义不再是自己的义，是我看着好坏，基督徒的义是神的义，是那一个愿意将自己献给主，愿意委身跟随主，从而得来的义。所以求神让我们在他面前来反省，在我们的一生里我们是如何信主的。如果你现在还没有是基督徒，或者你刚刚出信，你对主还不大么认识，我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认识他，他实在美好，没有任何可以跟他相比的。我们思想保罗弟兄所讲，他说我以万事为有损的，为要得着耶稣基督。哪些事在你生命里认为还不是有损的，还是能跟基督抗衡的？我们信主多年的弟兄姊妹，求神来光照我们，在我们的生命里他是如何的医治了我们，他给了我们何等的恩典。主啊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主，我们是蒙了你大恩的人，我们是蒙你的光照启示，得以有这样真知识能够认识你的人。主啊，求你的灵来触摸我们，使我们真的知道你的心意，使我们不再立自己的意，让我们愿意听你的话，愿意顺服你的呼召，愿意以你的意为意。我们神的儿女们，今天主耶稣在你生命中来问你，你愿意舍下一切来跟随我吗？ 我们问问自己，我们愿意吗？若你愿意，我请求你在神的面前站起来。你说，主啊，我愿意，我软弱，我不配，我做不到，但是主，我有这个心，我愿意。人生能够活一百年的话，36500天，我们已经过了多少个日子？今天如果你想，主啊，从今以后的日子我不再为自己活，从今以后的日子我愿意交给你，为你而活。如果你有这样的愿意，就请你在神的面前站起来。主，我们感谢你。主啊，因为你这样丰盛伟大的恩典临到了我们，我们感谢你。今天你所呼召的你的儿女势力在你的面前，主啊，愿你悦纳你儿女在你面前的献祭。主啊，愿我们从今以后能够进入到与你那美好的关系当中，从今以后愿意舍弃一切跟随你。如保罗弟兄所讲，主啊，帮助我们能够看万事如粪土，帮助我们能够得着你，使你也能够全然的得着我们。主啊，帮助我们知道你是何等的爱我们，帮助我们的心能够爱你如同你爱了我们，帮助我们降服在你的爱里，使你荣耀的旨意成就在我们当中。主，我们把自己交托你，愿你将你的真理在我们心里显明，愿你在我们任何的形式思想上，主啊，你帮助我们以你的心为心，你帮助我们以你的意为意，你帮助我们用你的思想来思考事情，帮助我们不再立自己的意，不再骄傲。主啊，帮助我们成为你的门徒，成为你合用的器皿。主，我们知道多少灵魂每一天在丧失，主，我们知道神家的荒凉，我们知道我们生命的软弱。主啊，我们是第那一批，主啊，我们先是那一批孩子们，愿意侍立在你的面前，愿意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的那一批人。主啊，求你按照你自己的恩典来帮助我们，愿你在我们中间得着你当得的荣耀。我们祷告感恩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